是体育小老师，我是 Jimmy，
我是 Abby。
好了，我们来线上陪伴大家度过这个相当无趣的work from home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最近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啊，就是在这种比较无聊的只能待在家里的时候，我是真的快受不了了。我已经开始乱拨电话给别人，然后要他跟我聊天。对啊，
你好像真的快不行了。
我觉得我应该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应该会先就是疯掉。
好，我知道，不然派个工作给你。
我已经做很多工作啦。
不是新的啦。
什么？要叫我煮菜，我也煮菜啦。我先讲我疫情之间做什么事好了。
好。
我看书嘛。然后你说很无聊去打电动，我也有打了。游戏我也买了。我买那个《战地风云》，就是第一人称射击。就顺便输一下压去杀人这样。所以我书也买也看了，然后游戏也买了也玩了，也杀了人了，还有借哑铃回来运动嘛，就动了一次，然后煮菜嘛，煮菜也煮了，
哦，
然后看了一大堆剧啊，已经不知道干嘛了。
不会啊，你可以煮别的菜啊，你可以看别的书啊，你可以玩不同的游戏啊，
就是同一种类啊。
好啦，新的。新的任务给你，你可以找就是我们之后家里的装潢的模式或范本啊，家具啊，
这应该要有那个什么的，你要先有预算吧？
没有，你可以先找你喜欢的风格啊，或者是你可能想要哪一种的装潢是你喜欢的。
哦，还有吗？
这很累，这应该蛮累的吧？你什么衣柜也要挑啊，然后沙发种类也要选啊。像你现在可能不知道沙发有哪几种跟材质会有什么差别吧。
我要硬的啊，沙发要很硬的。
还要很硬的。
就不能
那你就可以先去搜寻一下，然后很硬的就是有哪几种材质，或者是到时候我们如果真的要买沙发，那台湾我们可以从哪里去开始找，有什么在地品牌还是什么有的没的，这样 CP 值比较高的。
哦，好，可以考虑一下。那你们讲一下你的。
我没有很无聊啊。
那你都在干嘛？
我最近上班比较忙，所以我那个耍废的时间比较少。
没有，我看也是蛮多的吧？
蛮多的吗？
假日是废到不行的。
哦，那我本身本来就是一个很会睡觉的人，所以我只要无聊，我其实可以一直睡，我不会有什么睡不着的问题还是什么的。
不会有睡不着的问题？
很少，不会有那种睡饱了所以睡不着的问题。
哦，你说即便你今天睡一整天，晚上还是可以睡。
对。
哦，那你可以都已经睡饱了，白天睡饱了，晚上睡的时候就可以不打呼这种。
这种哦。
干，那为什么还是会打呼？都已经睡饱了，晚上再睡还要呼？
对啊。而且这也不是我可以控制的、啊。而且我都要因为这样子去看医生了，你还要怎么样？
那看医生没去啊？
健检啊，啊还没预约啊，现在我不能去。
哦，
对啊。
唉，不知道最近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可以推荐消磨时间，或者是有一些可以精进自己的，可以推荐我一下？对啊，
精进自己哦。
那煮菜嘛，煮菜就算啦、啊，就是精进自己啊。那我有做啊。
可是你没有把它发挥得到很好啊、现在就是煮了一道菜，对不对？
发挥得很好，我就阿基斯了，很好，这样就可以了吧？
阿基斯
就可以吃，
想要当阿基斯？
对啊，所以我说我不用到很好啊。
不是，可是人家要你做这件事情，是希望你可以从这件事情找到当中的乐趣，然后去消磨一点时间，然后有一个成就感，而不是你就是推荐给你这个之后就说哦有啊，我做了啊，我就这样啦，啊我就做了没？这跟给你这个启发的人要给你的东西感觉不太一样。
应该是说你在看会找到乐趣吧？那
对啊，
那我乐趣就还好啊，就是其实他并不会说让我就是以后就是对煮菜产生很大兴趣，我就是开始要自己研发食物。
人家也没有这样子吧？
其他兴趣不是要这样吗？
不是，我意思是说，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可能你可以研究摆盘啊，或者是其他的料理啊。可是你现在只做了一道菜，然后你就干了，我就做了没？你叫我煮菜，我也做啦、啊，我还是很无聊啊。
对啊，还是很无聊、啊。
不行啊，你整个人太负面了。你需要今天主题的东西。你整个人讲话就散发一种，所以现在真的很无聊啊。我真的不知道大家都怎么度过的。我不知道啊，我什么都做啦、啊，就是你那个语调上跟我是有差异的，你知道？
哎，
可以进入今天的主题了，
直接进入主题。
对啊。
那如果 go, go, go. 那如果今天这个态势一直到要到年底这样子，那你有什么安排吗？
我是有想要去开始做一些我以后很忙可能会很难就是做的事情啊，就像我刚跟你说的装潢跟家具这件事，因为大部分的人跟我分享就是说在装潢这一块也是劳心劳力。那我想到就是说现在时间既然这么多，那可能也可以开始看一下就是我们之后装潢的一些风格，或者是我想要怎么设计，比如说我的更衣室，可能想要有什么东西，那我要怎么规划，
就很奇怪为什么要更衣室更衣室到底要干嘛，
诸如类似这种东西啦。
你好像住的房子很大欸，
你现在不就是想要住很远的地方然后房子大一点吗？
对啊，可是也没有那时候要更衣室吧。你是除非我觉得就是你是有这个服装需求，你需要这个走秀上节目。
没有，我觉得我们对更衣室的那个想象不太一样，我只是需要有一个开放式的空间，就可能不要有衣柜还是什么的。
更衣室的用意到底是就换衣服不是吗？
有一些化妆品那个梳妆台哦，也会在更衣室里面啊。
那可是这件事你不是在厕所就可以完成的吗？
对啊，我今天就是我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我买了一个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地方，我还要去厕所然后做这件事情。
不是啊，
那我宁愿就是在小一点的地方方便一点啊。
我意思是说你在厕所不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为什么要规划一个空间然后那个
在厕所就可以完成的事情
换衣服。
那你在餐桌你不用在餐桌上你也可以吃饭啊，那为什么之后家里要有餐桌？你可以在客厅吃饭啊。
我现在就在客厅吃饭啊。
是啊，那以后也不需要有餐桌是吧？或者是你今天可以去外面做运动，那你为什么要在家里搞一个红军？
我也讲讲而已啊，也还没用。
哦，对啊，照你这样子说，家里很多东西都是不必要的啊。
其实我在想要不要用，我觉得搞不好用，我也还是想要去健身房，所以
是吧？诸如此类的啊，对啊。或者是你在客厅，你也可以喝咖啡。你为什么要有想要有一个吧台，就是中岛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啊，那你这样就可以无限上纲啦。
所以这就取舍啊，人本来就是在取舍。你今天想要什么东西多一点，那你就要牺牲别的东西啊。我可以牺牲我的厕所，就是主卧室的厕所不要这么大
啊
之类的。
可是不是固定的，你还要再把它打掉，
不然装潢干嘛？
好。如果大家就是在家很无聊的话，我看到有人在唱歌嘛，
全民 party，
party， 我有载，可是我还没有开唱。那如果想唱，你可以去载。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用啦，反正就是一个可以唱歌 app， 然后你可以唱给别人听嘛。那另外就是剧嘛，我看剧应该大家都看到烂的。那我自己最近是看了，可以分享一下我最近看了什么？最近看了《后翼弃兵》，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
没有《
后翼弃兵》嘛？
对。
然后啊，反正就是讲一个女生，然后她很会下西洋棋的故事，这样。然后再来是另外一个是比较特别的，叫做《Behind Her Eyes》，中文是“三人要守密，两人得死去”。这一个我觉得它总共六集。这个我觉得比较前面比较闷一点啦，就是如果你要看的话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或是前面几集你可以用可能 1.2 的倍速去看啦，就是它可能节奏你可能会稍微觉得快一点这样
啊。反正六集嘛，就花一天六个小时把它看完，就一定要把你如果要看的话你一定要看最后一集。
不过是好看的，我觉得我们这几天这几周看的影集都是很好看的。对，
当然很好看，就是有好人家说好看我才去看啊。
有一些人觉得好看，你也不一定觉得好看啊。爱死机器人好看吗？嗯，
爱死机器人，
那不是也是人家推荐你的？
嗯，还出了第二季耶。
对啊，
那个我看不懂啦，那个很太，那个我就看不懂。
所以后羿弃后羿弃兵跟那个 Behind Your Eyes 都是觉得很好看。那我们最近还有在看台剧的话是那个火神的眼泪，
这些大家都有看啦，这就不多讲。
然后我们现在在追的一个叫什么，
如蝶翩翩，
它是一个韩剧。那我们现在还没看完，可是我们现在大概看了三分之二吧。我觉得是一个很蛮温暖的剧，然后也很推荐大家去看，而且它的题材也蛮特别的，就它不是一般的什么情爱剧啊，或者是什么上班剧，它是一个特别的剧。
嗯，它就是大概叙述一下，它就是一个老头大概七十几岁吧，然后他就是很喜欢芭蕾舞这样子，因缘际会之下呢，遇到了一个少年。那这少年呢是一个这个芭蕾舞高手，那这故事呢就是在于这个芭蕾舞跟这个老头，
还有老头的家人之间的发展，
对，还有这个少年之间的这个情爱纠葛，
对
对，还不错，蛮好看的，
情爱纠葛，
就我一直说就是故事，
对对，
不是说老头跟他谈恋爱啊，没有没有这一趴啦。对，
这个很推荐大家去看哦。好，
我最近还想要看那个国际桥拍摄，这个我之前没看，那我一直很想要看。对，然后他好像今年要出第二季吧，所以我想要先去把第一季看完。
然后等到六月中的时候，《机智医生》就有第二季开播了，耶、开心！《
机智医生》我还没有看，
《机智的医生生活》。
这个今年就要开播了。
对啊，第二季啊，就在两个礼拜后吧。
然后我自己有看的，他没看的话，就是《我的英雄学院》，这也不错看。这个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比炭治郎那叫什么？
我不知道，那个我也没看。
炭治郎就你有去电影院看的那个，你说
看我看到睡着啊？
那个叫什么？火哎，鬼灭啦，鬼灭啦。
哦，鬼灭之刃、
啊我。我个人觉得比鬼灭好看。对啊，另外一个。推荐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你可以去 YouTube 搜寻沈玉琳，你可以看以前沈玉琳的片段哦，我觉得好好笑、哦，好喜欢沈玉琳哦，很赞哎，
很赞，他现在很常一个人就在家里的角落，然后就拿着平板，然后就一直播沈玉琳的声音，而且他看的都是那种就真的是片段哦，就他可能康熙的梦。五分钟吧，就很多个五分钟的剪辑，对，
或是有一个之前有个节目叫什么上班这档事还是什么，然后就反正他会揭露好多沈玉琳的片段，我觉得沈玉琳真的是太有才的一个人，他真的好好笑、哦、跟他有说不完的故事、欸、就是一些很瞎掰的故事，然后也有很多那个笑话，就是感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创，可是就是他讲都很像真的，可是你知道他在瞎掰，你就可是他还是把他诠释的很好笑，你知道吗？
他就是天生的啊，天才型，我觉得是天才型，
真的，我觉得他就是天才型哎、欸。对啊，他可以信手拈来一个什么笑话，我觉得他其实也不是信手拈来，他其实是平常他资料量很大，都在准备。
我觉得脑筋动很快吧，他可能听到某一句话就 trigger 到他，他就可以马上讲出他以前准备的这个故事还是什么的。
对啊，那举个例好，他讲一个笑话，好好，他那个好好北兰的、
好，
他说他很常会问一些机智的问答，他像是他讲说什么动物最容易怀孕？什么？我现在问你啊，什么动物最容易怀孕？
我不知道，
答案是刺猬。
为什么？
因为他背上很多刺，
啊？背上很多刺，这我听不懂。
他背上很多刺啊，
很多刺。啊，为什么很多刺就会怀孕？
他背上很多刺，
哦，背上很多刺，
背上很多刺，听懂吗？就是这种类似低级黄色笑话了，我觉得很好笑
哦。这 这有到你的点。
有啊，很好笑欸，我觉得很好笑欸。好啦，这是黄色笑话，可是他平常讲一堆那个故事，看他超多故事，我就觉得好好笑。
嗯，
好有趣哦。
嗯，
对啊。
好，
好啦，进入我们今天主题。
好，你很需要今天的主题。
耶、yeah, 对，我需要。
对，
我现在焦虑又压力很大。脑内飞听过吗？
听过。
你听过？你什么时候听过？
印象中就是有一些假设是有躁郁症或者是忧郁症的一些朋友，然后医生都会建议他们去运动，因为希望他们的脑内啡可以多一点，然后去抗忧郁，就让他们不要有比较负面的想法，可能可以比较少负面的想法吧。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词的、啊
嗯？很早欸，
我是搞不好今年去年才知道，因为我知道，可是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
哦、我蛮早就知道的，
只是说我知道这个好像是一个好像是好的东西这样，
嗯，
那我不知道是什么，
好哦，
所以我就把它记下，我想我就要把 Google 出来、嗯、看它到底是什么这样，
嗯，
欸，它这个很特别，它出自就是跑步跑者，它解释到跑者的愉悦感 runner's high，
嗯，
那它是说呢，当你这个运动量超过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的体内便会分泌脑内啡，长时间然后连续的会分泌脑内啡，那脑内啡的用意，它可以去缓解你的忧虑跟焦虑的情绪。
嗯，
在这个芬兰的一个神经科学家呢，他叫做 Tina Saniokki。
Tina Saniokki，
他说呢，当人体感受到压力的时候，
嗯，
它是一种天然的止痛剂，脑内啡会从大脑中释放出来。
嗯，
然后普遍认为呢，你每一种运动都会产生脑内啡，但实际上你这个运动要从事一段时间，并且要有某种特定的强度，
嗯，
才会激发脑内啡。但是你说要多长的时间，或是多强的强度，这个没有一定的量，
嗯哼，
因为这个条件因人而异，所以不是说我今天我跑了十公里哦，产生脑内啡量可能就跟你跑十公里会一样，所以这个不会是一样，然后某一种条件，也许我跑步产生脑内啡不会由我去做重训或你去做重训来的多，这个都每个人都不一样，
因人而异
、
嗯、
所以没有一定是你要做什么运动才可以达到低量脑内啡、
嗯、
你只要是运动你就可以产生你的脑内啡、
嗯、
它的原理是说你要有压力嘛，因为你跑步我现在说的压力不是你精神上的那种压力、
嗯、
是你要对你的身体上面产生
刺激的压力
你对你身体上面产生压力的那一种、
嗯、
那你对身体上面产生压力呢，那就会分泌脑内啡嘛，然后脑内啡在减缓你精神上的压力、
嗯、
跟你忧郁的这些情绪。
好，
对，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说他说哦，当初会有这个 runner's high 这种脑内啡的来由是因为你在跑的时候你会感觉你越跑越嗨，
这你应该没有体验过吧？
这我完全不能体会。
我有欸，
什么跑到什么，大概可能过十，他们会讲说你可能跑超过十公里，
嗯，
你要过那个门槛之后，你就会觉得，干、嗯、你怎么越跑越嗨？
你只要维持这个速度，好像没有很难。
对 对，你可能前面比较痛苦，可是你要过了一个坎之后、嗯，就有这种体会。
嗯，
那我是完全没有了，
因为你不跑步啊。
我跑步啊，我跑过三公里啊，或是什么五公里啊、哦，可是我没有跑过。
我觉得跑类似可能十公里或半马类似，如果你是有在训练的人应该会有这些体悟吗？应该算我有一两次也有这种感觉啊，就你可能最一开始一两公里其实很累，就你很怎么讲，身体还在适应，可是当你身体适应那个节奏之后，其实你就会觉得哦，会有一种开心的感觉。
开心的，你说是越跑就是就慢慢就笑容就起来了，这样
你会觉得你在释放压力，然后好像现在维持这个速度也没有很难，就你可能一开始刚起步的一公里你的觉得累的程度可能是假设七八分吧，刚开始的时候、
嗯、
可是你可能到过了那个坎之后，你就会觉得你的程度可能已经掉到五分或四分，你要维持那个速率一直跑下去其实好像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假设你的脚底不酸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身体上没有其他的不舒服的话，你可以一直维持这个速度。
你说那个嗨是精神上面很嗨，
我觉得是欸。
可是你身体不会觉得越跑越累？
当然，你再继续跑很久之后还是会累啊。
哦、
嗯，我最明显的是之前在第一次参加台北马的时候，半马的时候、嗯，因为超多人一起跑，就是你左右全部都是跑者，然后那时候一开始
感觉很臭哎、欸。
不会，因为那时候很冷。嗯，那时候很冷，而且还台北马蛮常遇到下雨的。嗯，然后在前一两公里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喘，因为当下其实天气又冷，然后又有点觉得地板又是湿的，然后你又刚开始起步，觉得会身体会比较难带上来。可是到大概五六公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就是好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维持这个速度，我可以维持的很久。你可能真的到累的时候，可能就会是可能是三十四公里，然后身体因为比较少训练而带来很累，就会开始觉得疲乏还是沉重，那时候才会开始痛苦。
那你这感觉不能够一直延续到结束哦？
有一点难，但我觉得有点难是因为训练量比较少，
还是它也是你那个嗨的感觉也是会到一个高峰，然后就开始往下？
好像会，但往下是因为身体上的负荷，因为我可能平常没有很常在做半马的训练，或者是超过十公里的训练。
嗯，
对啊，对，
越跑越嗨、嗯。我是、嗯、可能我跑真的不够长，然后加上我可能也不喜欢跑步，
对、嗯，
所以我就是我完全没有这个。
进而言之，
什么
跑步的人都是智障。
run 哎、欸，我没有这样讲哦，你不要那边乱讲。runner's high 我是没有感体会啦，可是我在做重量的时候可能可以有体会，就是说我今天就是、
感觉来了，
对啊，感觉来了，然后一个动作或一个重量，哇，这个拉完的一股爽感。
嗯，可能一开始要去健身房前还会有点懒惰这样。
哎、对对对对，哎、我觉得那可能是，哎、对对对对对，
嗯，
有对这种感觉，我就干很想觉得今天找个理由还是什么，就是知道就是不想去这样。
对，
可是我只要一踏进去就是我就不一样了，我觉得来我就是会老老实实的、嗯、好好的这个做这样。
嗯，或是你像你之前不是有时候是教完课你再自己训练，但其实那一天你其实已经上完班然后教完课之后才是你自己的训练。
嗯，
原本可能会很累，但其实你开始训练之后就发现，其实你精神状态还蛮好的。
对啊，我就是可能也有点误判嘛，我就觉得今天状态好像感觉应该不太行。
嗯，
可真的开始去拉那个重量啊或什么、嗯、觉得好像也不是这么一回事。
嗯，
就是我要去怎么判断自己的身体状态，我觉得好像是你真的要去实际做一次动作，
嗯，
你才比较好去拿捏你今天的
状态、
身体状态如何。如果光你在还没有做重量之前你就去评断说啊我今天很累，我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好，我觉得这会有点拿捏不准。
嗯，
会觉得说你真的去实际去蹲了一下或去拉一下你比较好去判断你今天的状态怎么样。
嗯，
对啊，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体会啦。
嗯，
对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嗯，
因为像我们公司他在做怎么讲，应该算内部训练吧，他会要你做一个测验，就是他跟外面的公司买了一组测验，那这个测验呢是让你经过游戏里面去学习一些东西，譬如说啦，他今天的目的想要训练你的创造力，那他这个游戏的目的就是要训练你的创造力，他里面会设计一些情境，就是可能两个人的对话、啊嗯、然后里面带出来就是用游戏体验的方式让你去了解你要怎么去增强你的创造力。那像之前有一个目的是他问你说你要怎么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你要怎么让你有好的工作环境。
好，
像他有讲说哦，你要有一个可以透光进来的窗户，
嗯，
然后你要有一个适当高度的椅子，然后最好是要有轮子，然后你要跟你的家人说你这个时候
你在工作，
或是小孩来烦你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反应、
哦、
你不能你还是要花时间在你的工作上面，而不是说因为你在家然后有别的烦扰来弄你，你就去跑去顾小孩或什么、嗯、
就把工作跟生活合并在一起了。
对，你要怎么去好好把你 work from home 这个环境
效率拉高，
然后把你的环境弄出来、嗯、因为有时候不是你的问题，有时候是你的环境的问题、
嗯、
对，因为你在家里工作一定会有一些家人或有一些外在的因素会影响到你嘛。
对
对啊，那有一个是说他说你早上的时候你觉得你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事情，
嗯，
你是先泡个咖啡看报纸吃早餐运动然后什么噼啪，看好这样好了，运动 咖啡、吃早餐跟看报纸，
嗯，
这三个会在你工作之前完成，
嗯，
那他会要你排序，
嗯，
对啊，那像我就不会去排什么运动啊，我想到我就不是早上运动的人、啊，
对，
可是他的答案竟然是你要先去运动，你要先去运动哦，
每个人都是要先去运动
吗？他的那个游戏的标准答案就是你先去运动。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什么吃早餐，然后看个报纸，然后开始工作这样子、嗯嗯、那我就联想到说，诶，那为什么我要早上去运动？也许他的理由是说，哦，你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像，也许就是产生脑内啡嘛，减轻压力疲劳，加上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可以提高你的这个运动后啦，你可以提高你的集中度啊，另外还可以说改善大脑功能，虽然说我不太确定知道说改善大脑功能是怎么样、
嗯、
也许是让你思绪清晰啊还是什么、哦、不过也许他会排运动在你的工作之前，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我自己这样的连结、
哦、好好，
对啊，我觉得人体是这样，他人体会对很多反应会产生很多自我保护的机制，就他没有你想这么他很特别，其实很多时候你不需要靠外在的药物去补足你缺少的东西，人体它自己会去产生一些像荷尔蒙啊，去补足你平常需要的，因为像是脑内啡，这就是其中一种嘛。
对，
对啊，对啊。那你刚刚说像忧郁症，那医生鼓励他去运动，
嗯，
那可能就是他。
我觉得心理疾病还是相对复杂，我们还是
好、哦哦，那我不讲了。
如果今天假设你觉得很忧郁的话，然后运动也没办法改善，还是尽量可以去找心理医生，因为心理会生病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对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对，绝对不是说你忧郁症你就看开一点了。对，绝对不是你看开一点，
也不是什么你对就去运动啊、嗯、这么简单，没有没有没有这么简单。
运动可能只是其中一个方法啦，
是是，
那当然运动也不会是唯一的方法、
嗯、
不过在如果你没有忧郁症之前，一般人啊，你可能下意识会累积很多压力，很多焦虑啊，那这可能是其中一个你在恶化之前你可以改善的一个方式，
没错没错，
对吧，
抒发压力真的很好，
有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抒发压力的方式啦，
对, 對，像你现在可能就是看沈玉玲，
对啊对，他可以让我忘掉我在窝房后，或是我忘掉我不能出去这件事情。
对，
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来做肌力运动然后你可以拿到脑内啡，你什么运动都可以啦、
嗯、
有氧啊，
挑你喜欢的，
挑你喜欢的，对，
其实我觉得只要有流汗，流很多汗的运动应该都会有不错的效果，那你可以试试看哪一种是你原本就比较喜欢的运动，对，然后去试试看 心情有没有比较好，
对啊，
嗯，
也许你喜欢做这个 switch 那个健身环、啊、那也是运动一种，
嗯，
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
干话时间，
废话时间 yeah. 首先要先谢谢我们这个日本霓虹日本爸爸，
日本爸爸
在这个疫情期间啊，是非常慷慨解囊，
在这个6月4号慷慨解囊送来了
124万剂的疫苗，
对，
那很感谢他们啦，对啊对啊，就是互助嘛，那当初我们有帮助他们，不过我现在每一个帮助别人的人也不是说一定
就需要人家的回馈，
对啊对啊，
也没有啦，
我不是说、啊、都回馈我现在帮助你，我们也没有这样想、
嗯、
对啊，所以也不用特别讲说、啊、这个是对价，就是当初怎么样就还好，反正就是朋友嘛，互相帮助，
及时雨真的很重要，
对啊，那我特别想要讲一点，就是说像你知道最近我们在这个日本北海道火腿打拼的台湾
王伯荣，
王伯荣今天又开轰了，
所以他现在不叫小玉了，
可能暂时吧，今天是今天哦，他是第二天的，昨天第一发，今天第二发，
好，
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他在昨天的时候，因为我们表现好的球员嘛，在日本的情况是你是可能当日的 MVP， 因为你很重要，当天赢球了你会站上一个英雄舞台，
嗯，
就是类似说你是今天 MVP 这样，然后你会对现场的球迷讲一些话这样子，
嗯，
那他在昨天的时候他就讲说他打了一发红不让啊，然后帮助球队获胜很开心啊什么之类的。那在最后的时候就是他有就是讲说哦，谢谢日本在这一段期间这几天就是送给我们台湾人疫苗这样子，那很感谢他们。
嗯，
那现场的球迷呢就是也都大力鼓掌这样，可能觉得他讲这话很感动吧之类的。那我觉得就是运动员啊，像他在讲一些这种话啊，在这种可以联系两国之间的感情，我觉得这种的精神就是已经超过原本运动员也可以有，就他已经 far beyond， 他不只是一个运动员，
嗯，
他已经是一个联系两个民族国家的一个代言人的感觉，
类似，
对啊，就已经远远超过运动员，就是一种，这也可以说是一种 sportsmanship， 运动家精神的感觉。
嗯哼，
对啊，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棒。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有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今天他可能对其实政治的事件，或者是现在新冠肺炎的这件事情，他其实也没有很了解，是他的经纪人告诉他的，但他还是讲出来还是会有很大的成效。
嗯，
对对对，
我很喜欢这种就是运动员做大于运动本身的事情。
还有什么是你印象深刻的吗？
还有什么是我印象深刻的？哦，我印象深刻有一次是田中将大，你知道吗？
嗯，知道。
东北大地震，你知道吗？
不知道。哎，东北大地震，
日本
是311大地震吗？不是，
应该是。
对哦。
OK， 那是嘛？东北大地就是311大地震。
嗯，
那之前啊，田中将大后来去最近回来了啦，他可能前几年还在美国洋基。
嗯，
那在美国洋基之前呢，他在东北乐天精英。
嗯，
当然他现在又回来东北乐天精英了。那他在去洋基之前，因为他在当日本当投手的时候啊，就是一开始在日本打职业联盟的时候，他被誉为是神之子啊，
很有天分的选
他
投手，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投手这样。那大家都很把希望都寄在他身上，因为你知道日本他们很喜欢这种一个英雄的感觉，对吧？不管是从漫画那种感觉，就觉得他有英雄。嗯，然后英雄就要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要负责承担很多事情的这种感觉。那时候东北大地震嘛，那很惨啊。那东北乐天精英他的属地就在东北。
嗯。
那时候呢，东北乐天精英他进到冠军赛。那你知道我们投手，他可能一个先发投手，对不对？
嗯。
他可能我今天先发出来，我头一天我可能就要休三天。
好。
我最多最多也要到第四天才可以再上场。
好。
对，不然我很疲劳，我会受伤嘛。但那时候在冠军赛的时候，已经打到总冠军了。
嗯，
他本身是一个先发投手的定位，嗯，不知道是第几场，还是可能就是最后一场，然后可能结束就是直接冠军这样子。
嗯，
他可能前一天他先发，
嗯，
然后今天可能乐天可能领先一分之类的。然后呢，可是这时候投手就是投得不好。
嗯，
乐天算领先啦，可是有危机这样，类似这样，我不太确定当时的画面是怎样，可是我已经忘记。总而言之就是可能乐天有危机，
嗯，
或者是可能也领先，还是什么，可能应该不是领先啦。 OK， 那这时候呢，那要调度嘛，
对，
要换投手。那这时候大家就是很希望说
田中将大
可以
出来，
然后关门做一个完美的结束这样子。
哦，
可是你照常理来讲，他昨天才先发，
对，
你今天绝对不会再上场。
嗯，
而且他本来定位也不是牛棚投手，或是 closer
关门，对，
对，他不是关门的人。
对，
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些哦，不是应该，应该怎样，不是常理会发生的事情，
嗯，
就在这时候发生。因为那时候东北日本人他们可能很希望有一个寄托，
嗯，
在这个人身上。哦，他们那时候很可怜，地震啊什么，所以他们很希望有个寄托。
嗯，
但是寄托呢就发生在我讲这个田中将大身上。
哦，嗯，
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就出来关门。他可能前一天先发，他就出来关门。
所以他真的出来关门了。
对啊对啊对，他就出来关门。那这个用意就已经大于这个运动的本身了。
哦，是，
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的时空背景，
嗯，
那时候的
大家的心灵寄托，
他需要有个寄托，那就发生在这个运动场上。
哦，
那我觉得这哇，这就是 奠定了他这个神之子这个的地位。
嗯，所以他后来那一场球，那一场比赛
就赢了，
就真的赢了。
他本来就是领先嘛，那只是遇到危机。
哦，领先，可是可能差距很小之类的。
对，可能
我
们是垒上有人、啊。
然后现在的投手可能快要投不太准之类的这样子。
哦，我现在查一下，我现在查一下。嗯、OK， 我查到了，刚刚暂停一下，我去查一下。
嗯，
他是这样，他是2013年的时候，然后那是已经第七战
了。
那时候是对这个巨人。
哦，
好，那时候是这样。他们对巨人打到第七战，
嗯，
第七战就是3-3嘛，第七战就是 win or go home 嘛，
对，
那时候乐天是领先3分，
嗯，
一直到第九局，
嗯，
所以他们是其实领先，
嗯，
第九局开局垒上还没人、啊、他们就直接说哦，因为很多人就举牌，
嗯，
说田中将大，然后什么感动啊，我只看懂汉字啦，然后什么日本一啊，然后什么什么、嗯，然后他就是出来嘛，然后就把门关了这样。然后就直接冠、哦、总冠军日本一样、
嗯嗯，
所以那时候的意义加上啦，他可能那一年是他在日职的最后一年，因为他隔一年他就已经要离开去 MLB 了、
哦嗯，
所以大家会想要看他最后一次。
嗯，我觉得这应该是
对、啊、
对、
啊、
主因，
这也是其中一个啦。
对
对啊，
哦，
所以就是会有这种不合常理的安排，这样。
对
对啊，对啊，
但是精神意义上是很充足的，这样。
对啊。
不知道，因为大家最近在家里应该蛮常会订外送的嘛。那
送报，
送报，其实我们也没有算送报啦，我们应该算相对少。然后我在上上周的时候，Foodpanda， 我是用熊猫，他就推荐我说，看我要不要升级成 Foodpanda Pro 这样。然后我就想，哦，好啊，反正最近看起来，也不会这么快就解三级，那可能还需要一阵子，就是外送的时间，需要外送的时间，然后我就订了。说不是订了之后，我就发现奇怪，为什么现在一堆店家都给我关闭，直接不送？
欸、他是有试用一个月吗？还是
他没有试用啊？
直接
扣款收钱啊？对啊，
不是说先让你试一个月，然后你没退，然后再
没有啊？没有，他就是收钱收一个月啊。然后我真的是从升级之后才开始发现，就我会开始跳什么，现在需求量很大，所以有一些店家会关闭，或者是因为现在送单量大，所以距离呢也会缩短，还是什么调配什么之类的。反正自从我升级 Pro 之后，我很常打开我的 Foodpanda 的时候，都是看到就是我的选择变得很少。傻眼欸，真的是傻眼、嗯、然后后来我就去 Google， 我想说会不会有人跟我遇到一样的状况，果然就是最近这个阶段，不管你今天是用 Uber Eats 还是你用 Foodpanda， 都蛮多人遇到这个状况的。而且有一些人他升级成优享的方案，
优享
的优享就是 Uber Eats 的 Pro
哦，
对
哦，
那他们的方案就是可能原本你今天不是升级的版本，你会看到有一些店家还有买一送一的优惠，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优惠这样，但你如果是升级版的客人的话，你那优惠就直接没有。
他一个月给你多收多少钱、啊、
我那时候好像是特价，好像50块还是79块吧，
所以
我有点忘记了。
不用运费？
有一些店家他可以不用运费，
那有些药
好像都不用欸，所以就是我猜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要送到我家的这个店家变得很少。然后有些人就遇到他就有上网分享，他说他有升级，他们家人他弟弟没有升级，那他就拿两只手机来比较，然后就会发现就是这种外送需求量大或者是关闭的店家，在另外一只没有升级的手机上都是正常的。
所以意思说我今天用 Pro 的用户，
但其实你就是变低等客人，
所以店家会不想要收我的单。
我不确定欸，或者是外送员，或者是今天因为你今天可能外送费免费，所以今天有可能是你的Foodpanda 或者是 Uber E 在吸收这些钱。
感觉是要是啊，应该是要这样，
所以他可能会不想要你收到啊。
我是说他应
该就是你现在订我赚的比较少，那我为什么要优先服务你？
我意思是说他你订了对不对，那这些中间他你不用付的费用应该是要 Uber E、 Foodpanda 他们自己要去吸收啊，
对，
而不是转嫁到店家身上嘛。
对，所以今天
转嫁到店家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不想要做你什么 Foodpanda Pro 的单啊。
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今天不是店家不收啊，是在第一时间 Foodpanda 就会觉得你这笔订单我赚不到多少钱，那我为什么要 让你这个订单排在前面。
所以你说锁住不是店家锁，是 Foodpanda 在你的页面把店家锁住了。
对啊，不然你今天店家怎么会知道？店家捞不到你现在订餐的客人是 Pro 的客人还是不是 Pro 的客人吧？他只知道他今天有一笔需求要送到哪里。我认为是这样啦。
对啦，应该店家不能够选择，因为他有什么好？今天就是没有转交到他身上，他干嘛去做选择？
所以我已经退订了，好烂哦！
所以一定是他这个 Foodpanda 本身，他要跳什么让你去选？
嗯，
让你选到一些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遇到这个状况，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就如果你今天也有升级的话，或我应该怎么办？因为我现在真的打开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然后那时候升级 Pro 完之后的第一笔订单，因为它你升级 Pro 之后，它外送的范围如果在不是巅峰时间的话，它范围会变远，好像吧？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订了一个订单，大概是下午四点的时候，就到了。它一开始的准备时间大概是一个小时，然后后来变成两个小时，我在开的时候变成三小时。然后我就问客服，客服就说：“哦，不好意思，因为什么后台没有接到这个订单，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好烂的体验哦。
不好意思，因为你是 Pro。
反正哎，反正烂的可以啦。好，反正我也退了。对。
不是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用啊？
因为它其实就也才49还79啊，你免外送费啊，
你加50块就可以一个月的外送费都不用付。
对啊，对啊。
平常外送费一个单要多少钱？
39，不一定哎，有一些好像什么29，有一些39，有一些40几这样。
哦，
对，
他应该就想说，因为真的我有看，就是你如果付了 Pro 之后，他的选择变好少。
对啊，
这好像就是才十个以内还是什么？
就他不让你订，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限制你能看到的。
对。
给你盖国防部。
对。
或是卫福部。
对，就是这样。大概就这样啊。那进入我们快问快答 Part 2。
快问快答 Part 2。
嗯。
对，跟大家对话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了，大家要把握机会。
把握机会。
对，好来。这是老实讲这个对话，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有 PO 啦。所以我不会知道他收到什么问题。然后我也不会在事前先去看问题是什么。他说要看吗？我说，不用吧，应该就是。来应该都可以迎刃而解，反正我不知道，以后可以用我方式回答的方式这样。
好啊，
好来啊，
我先试试。
我就只有三个而已，我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吧？我这个好、啊，我跟你讲啊，好，第一个，小老师是不是越来越像香菇了？他讲这应该是说我的头吧？
我觉得应该是吧，蘑菇头或香菇头之类的，因为没办法剪头发。
对啊，这头是，对，答案是是。
嗯，
第二个是全民 party 趴起来，这应该是说唱歌吧，就是在邀请我唱歌。对啊，想唱歌可以去宰啊，这个、感觉应该不错玩。
好，
对，第三个是角枭公的怎么叫？好，要学角枭叫。
角枭公的怎么叫？
呜呜。
母的怎么叫？
母的我忘记了。
你没有忘吧？
我忘了。哦，好啦，不要再学叫我学角枭叫了啦。
学得很像哦。
对啊，不要再让我叫我学角枭叫了。
好哦，快问快答。
嗯，来。
第一个是不用下厨也能吃的健康居家饮食。
不用下厨也能吃的健康居家饮食，所以就是不想要煮饭嘛。
对。
那你就叫什么健康餐啊？
哦，我觉得应该是不想要炒菜或者是很困难的一些流程吧。那我觉得最简单就真的啦。如果你今天有一个电锅，其实就可以很方便的吃一些东西。
不是啊，它前提是不要下厨，你蒸跟这些
蒸算下厨哦。
那我就不知道它定义是什么啊。
那就先定义它今天不是炒菜或卤菜或者是炖。
那就很简单，就是料理方式就用蒸的煮的、啊。
嗯。那基本上如果你今天要健康的居家饮食，我觉得不难逃脱几个啦。第一个就是尽量吃原型食物嘛。那什么是原型食物？
原型食物就是它没有经过加工啊。像是你说饭米饭是不是原型食物？不是。
嗯。
因为它已经去过壳了嘛，然后它有加工过。
对。
如果是糙米饭，那可能就比米饭更原型一点。
嗯。那如果地瓜呢？
地瓜是圆形食物、啊、
对，
地瓜球那就不是圆形食物
对，或是你经常看到什么火锅料啊甜不辣啊那些你看不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做成的，你第一眼看不出来它是什么做成，其实那些东西都不算是圆形食物。
对啊，
对，
就我刚刚讲地瓜跟地瓜球嘛。
对、就是、那第二个的话呢，如果你要健康一点的话，我认为是最重要应该是蛋白质要吃够吧。
嗯嗯
嗯，那蛋白质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最知道初阶的去算说你吃的够不够，
吃的够不够你就先以你自身体重啦，
嗯，
然后你今天可能50公斤，那就先吃个一倍吧，你就一天至少吃50克的肉，
对，50克的蛋白质，
50克的蛋白质。
那你要怎么知道蛋白质大概是多少呢？你其实 Google 其实还蛮方便的，
有些人会这样啊，他会以拳头的大小当做一个比例，
嗯
啊，可能一个拳头的量啊可能就是几克
鸡胸肉这样。
对啊，
对，那比较常见可能是蛋吧，蛋好像就是你吃一颗蛋它的蛋白质大概就是5到6克，那如果你今天是吃鸡胸肉的话它应该就可能会有个20，这样还是要抓量、嗯、对，可以，
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要抓最准哦，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拿秤啊？
不是，
不是，
你直接去买 Seven 的鸡胸肉最准
哦，
因为它后面都会写说它这一份有几克，嗯、然后它有几份。
对，
如果你要算得准，你看你就吃 Seven 就对了。我跟你讲，吃 Seven 其实超级好抓，只是它就是会比
较贵，只是钱包。对，如果要吃便利商店的鸡胸肉的话，我还蛮推荐全家的，它只有全家有卖，它是有一个叫什么四川麻辣的鸡胸肉。它里面会有一些花椒的香气，它应该是我吃到目前为止觉得最好吃的鸡胸肉。
嗯，
那它一片大概100多卡，然后大概会有接近20克的蛋白质。
嗯，
那第三个的话，如果要吃健康的话，嗯，第一个是原型食物，第二个是蛋白质吃够，第三个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尽量细嚼慢咽，不要吃得太饱，这样。
嗯，
对，好，再来第二个，
讲总共有几个？
11个。
那好多哦。好、嗯、来，
好，第二个讲一下上一次去日本的故事吧。嗯，
上一次去日本的故事是，
好，上一次我们应该是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们最后一次去日本应该是去东京，我们去迪士尼跟富士山。
对
对，好快、啊、已经2年前了。
哦，对对 对，
而且其实那时候大概也是5月多的时候去的吧。
是诶，哦，没有下雪吗？
没有，没有下雪。
哦，去东京，对对对
对啊。
然后，哎，有看到富士山吗？
有，
有有有有有有啦，自驾。
我们去富士山自驾，然后我们住了一个还蛮棒，我自己觉得很棒的饭店。
嗯，
就他饭店窗户打开就可以看得到富士山，然后饭店里面还有泡澡的地方，露天的泡澡的地方。
嗯、
那时候我们住进去的时候，它还是一波两食的方案，就我们晚餐是吃了一个类似法式的晚餐。我对面现在呈现就是满脑子问号、欸、我该怎么办
哦，
我是跟谁去的
哦，知道了啦，那个自助的嘛，然后早餐也是在那边吃嘛，
晚餐是自助的吗？
就是同一个，我说也是同一个点啊。
对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
早餐是自助的，
早餐自助，而且早餐超棒，
很多很多选
择，选
择，对
对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去了富士山，还有去了一个，因为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它的天气没有很好，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些室内的景点。然后我们有去一个音乐，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吧，类似，就它有很多很古老的钢琴啊，
哦、
或者是钢琴在一开始的时候它长什么样子啊什么的。
哦，对对对对。哦，那是好像因为天气不太好才去的吧？
对，
原本根本没有那个，那根本不在行程内。
对，
对啊。
但去了之后觉得还不错，就
打发时间，
打发时间了。然后他最后还有一个，会有现场演奏。嗯，
哦，
哎，
对对对，有，我还有跟他拍照。
嗯，
对，
有吧？
是演奏还是唱歌啊？
好像。应该是演奏，应该是演奏
啊，
我有点忘了，这我就有点忘了。然后后来我们去完富士山之后，我们还有2天去了迪士尼，就我们的海洋跟陆地，我们都各去了一天，
是吗？哎、
第一天我们两个去，然后第二天还有跟Jimmy 的日本朋友一起去。然后因为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下雨，所以那时候在海洋的人很少。然后我们就一直穿着雨衣在里面走来走去。
哦，想起来了，对，嗯嗯，哇，那雨好大哎、欸！ 那个风还是雨很大。
还有一个你觉得最好玩的不是那个什么 tower 之类的吗？就是像自由落体啊，它就是在海洋里面啊。美国的也有啊，就它坐进去一个塔，然后是自由落体，然后你到最上面，它有点像电梯，它会开门然后再关门。
哦，干，那个很北兰欸。对对对，那个好玩。
你觉得是那个游戏北兰还是你北兰？
那个很好玩的。
你的
想起来了，我玩两次啊。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好哦，
而且其实因为那天下雨，好像人比较少，是吗？
对，
哦，对对对 对，好玩好玩。
因为下雨人很少，所以我们很多很好玩，就比较刺激的游戏，其实我们都玩了两次吧，有一些都玩了两次。
嗯，
对，好，
好，
这是第二个，
下一题，
希望我们可以赶快再去日本。对，谢谢日本爸爸。
这是第三题啊？
没有啊，没有，这是我刚刚附属第二题的我的心声，而且。我想到了日本现在迪士尼好像开了一个那个玛丽兄弟的区域
主题哦，
对，应该是迪士尼吧，还是环球，应该是迪士尼，我查一下，哦，是环球耶，欸，
嗯，
对，环球他开了一个玛丽欧的那个主题馆，好想去哦，嗯嗯，好，第三个，请问力竭是什么概念啊？因为我每次累到不行的时候休息一下就可以再做了啊，那这样子算力竭吗？
力竭哦，
嗯，
哇，力竭就是你真的是完全不行，走路要人扶，上楼梯要扶把手，
做到哎，怎么跟我自己觉得力竭的那个感受都不太一样？因为我认为是每一下就那一组做到不行，再做下一下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是力竭，不是我那一天做完，
哦，
我才不行。
嗯，
那是哪一个？
那是哪一个？其实我觉得你要做到真的好像一下都起不来，应该是要送医院的啦，就是你可能有脱水啦，然后你可能就是身体也出问题，不然你休息一下你就应该还是都可以再做，只是那个重量那个次数可能达不到你之前那样子。
嗯，
对啊，
嗯，所以我说的啊，力竭状态应该是我在当下的这一组，嗯，我再也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一下的那个状态就叫力竭吗？
欸，可是你可以再换轻重量就可以做了。对，你可能十公斤靠个五下，哦，啊，刚才不能第六下，我再换五公斤继续靠。
嗯，
有些人会这样哦，就是他为了要做到力竭，他会马上就直接 switch,
就换轻重量。对啊对啊，我也会练三头的时候，
直接他不会休息，就是他可能，嗯，他可能就直接换了。
嗯，那这样子要怎么定义力竭这件事啊？
怎么定义力竭这件事？欸，这感觉是蛮主观的，欸。
这个是蛮主观的。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觉得力竭的感觉也不一样。
没有，那感觉不一样。那
我觉得定义，我觉得也没有一定的，欸。你可能像你说，你一组做不下，你就是力竭。
嗯。
可你这一组，你可以再换轻重量。
欸，我觉得不错哎，欸。我现在查力竭的意思，我第一个看到他说力竭有分三种。好，还是你下一次来讲讲看什么叫力竭。
哦，好啊。那我看一下，我下次再讲好了。
对，因为他还有一些人会问健身的问题，什么是力竭？
好，
对，哎呦不错哦，帮你下次的主题。
嗯，
再来第四个，请推荐一下最近吃过比较厉害的外送或外带吧。我有一个很想吃的是二楼，因为他现在外带都五折，但你要早上六点，他那个表单是大概早上六点开始开放，所以他开放就很多人会订嘛，所以订完你可能其实六点你进不去，你就订不到了，因为它会有一定的限制的人数，所以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吃过二楼。
不是有个那个表单吗？
可以推荐大家，就是去 PTT 有一个版叫 Life is Money。
好，我把那个表单那个网址贴在下面
好
了。
啊，不过 Life is Money 也是一个不错的版，它是省钱版。那因为最近大家都会需要外带或外送嘛，那个省钱版里面呢，你搜寻北北鸡，它就会有一个文章，然后里面有很多表单。表单呢，其实在最初期它就是列了北北鸡，就是很多外送优惠，它里面很多内容啊，主要是它的地区在哪里，然后它的优惠是什么，然后它的店家的名字。
嗯，
然后我刚刚去看了之后，我发现它现在越做越精致。它那个表单最上面现在还帮你分类好，你可以选泰式，你可以选美式，你可以选素食，就它直接会帮你筛选了。对，所以那个表单大家可以好好利用。
都是外带为主吧，就是外带
都是外带，那边那个表单上面都是外带为主，
外带才会有优惠，外送就没有。
哦，外送有一些也会有，因为像二楼好像有跟熊猫，你如果是外送二楼的，二楼外送的话，好像其实也有6折还7折吧，如果你订得到的话。那在这个小主题，我其实还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大家也可以多多去支持在地的商家，就跟古埃讲的一样。因为我们昨天其实我们去点家附近的外带，然后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因为要填实联制嘛，那他那个店家是用写的，他是纸这样，那我在写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就是大去那边购买餐点的人数，那我昨天大概是下午6-7点的时候去拿餐的，我发现我是第二组客人，
惨的。
然后那家店他的平均消费大概是200多吧，所以我看了一下，如果因为那一家店他没有配合外送，就是说他没有跟那个外送平台合作，所以等于他昨天可能只有不到就我就第二组客人，我之后可能3-4-5，可能没有超过5个吧。因为那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在往前看，因为他一张可能有30行吧。那我看到是从6月2号开始都还没写满。所以等于平均他一天的消费的人数不到5个，
然后里面有几个店员，
我看到3个，所以现在对一些商家来说就真的是一个很艰辛的时刻。那如果大家可以，虽然还是以外送为主，但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在就安全的情况下去点附近家里面附近的外带，然后去多多支持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
支持一下你巷口那家面店。
对，支持一下你巷口那家面店，不然你可能疫情之后你可能也吃不到了。
对，大家都说我
家
巷口
最
好
吃，
支持一下，现在你家巷口那家面店需要你啊，
真的真的需要你。对，然后去你可以去看看附近有什么可以点的，真的帮忙他们一下。对啊，
好，最后两个，
因
为我剩下下一集再讲。
哦，
我们先最后两个，剩下的下一集再说讲。
好，再来是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剧吗？有，这我们在最开始我们有讲了，就是再复习一下《如蝶翩翩》跟《Behind Her Eyes》跟《后翼弃兵》，这都是我们看过的不错的美剧跟韩剧。
对，
再来 ，Abby 的头发有没有顺利的留长？有哦，呜呜。
什么意思？顺利留长？
因为不能剪头发啊。
顺利留长，当然就是一定会留长啊。什么叫你想要留长是不是？
你是不是都没有跟他看我 IG 啊？我前阵子不是发了一个投票，然后我说，所以我现在要剪短还是留长？然后我后来说剪短获胜。
哦，我没有看到结果啊。每天这么多 IG 要看，就不能 miss 掉一个？我应该有投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投。再一个，再一个。
啊，再一个。
再一个很酷。
很酷。
他问了2个，我们先回答他一个。
啊，那你要记得下次他一个。
会啊会啊。他说听说之前是远距的夫妻，那所以你们在男女朋友的时候是怎么维持情感的？我想要听双方各自做了什么努力。笑。
啊
笑。
哦。哦，好，再 clarify 一下。这题话问说在男女朋友的时候怎么维持情感？
我们在远距的时候。
哦，
重点是远距。
然后两个都要讲这样。我觉得都是就是要打电话啦。要打电话这件事情是其实应该也是这样，就是我是比较不喜欢讲电话的人。
你要不要想一下我们时空背景？
时空背景可能从当兵开始吧。
哦，好。
当兵开始以后呢，到出国回来那时候就是远距嘛。然后那时候到这可能有个
3-4年吧。
三四年远距的时候。
对。
对啊，那我是很不喜欢讲电话的人嘛，就是讲电话很无聊啊，就是有时候常会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很需要讲电话的人，他喜欢就是知道你在干嘛，然后过得怎么样啊，或什么，就是要聊。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是有争执蛮多次的，就我会觉得说，干，你们是讲电话很累，不然就是常常我会就是讲一讲我就睡着了。
对，
然后睡着了他就会生气说干什么又睡着了，
我没有骂脏话。
对，嗯，对啊，反正就是会变成这样啦。那不过我觉得这也是讲电话，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也蛮必要的，因为老实讲你远距的时候你就没有比较少联系嘛，因为你如果不讲电话他好像也你们就没有共同的话题，那可能你不在一起刚共同话又变少了，所以你更需要一个媒介来维持你们两个的感情，因为不是很久以前的恋爱不需要写什么 email 或是写纸本的信啊，就要靠电话嘛。
嗯，
那刚刚讲因为也争吵过很多次嘛，所以后来争吵会有一些结论嘛，那他就说他很需要这个讲电话，他觉得这是他必要他不能够舍弃的一件事情。
嗯，
啊，那我就好嘛，那我就只能配合啊，对啊，那后来就也发展的不错啦，就是养成习惯了啦，对、啊，然后真的睡着了，我也没有办法，
对，
对啊，对啊，
对，可是你讲这个，
讲这个不满意
，OK 啦，其实我觉得电话真的是必要的，而且我也觉得。就当时的我可能是比较小朋友的我，因为那时候也才研究所，你的生命当中在那时候的我里面恋爱这件事情占了很多的趴数，所以应该也是因为当时把恋爱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所以才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维持这段感情。其实那时候如果换个时空背景，可能我已经开始工作或者是什么的，那其实很快就 miss 掉，就我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在维系这段感情的时候，可能就真的就没了，
你可能就懒得理你，然后就不管你了，对、
对，真的，
对吧？
对啊，所以应该也是庆幸那时候我们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刚好都还没有开始上班，因为我身边好像有一些例子是有一些女生可能开始上班之后，那男生刚好在当兵，那有可能这段时间他们就会比较辛苦，因为一个还没有接触到社会，然后一个
职场，
对，一个还没接触到职场，然后。一个已经在职场里面了，然后职场里面会遇到很多的前辈啊，还是什么的、啊，
或是女生进职场突然有个很照顾她的前辈，
对之类的，
对，然后人长得也不错，然后一直送殷勤，然后之后男生刚好在当兵，也没办法，
对，然后就说你我难过的时候你都不在我身边，
对对对，
还是类似这种剧情就会发生，所以其实我们当下运气还是蛮好的啦。再来是我觉得相对运气好的是我们大概虽然是远距，所以我们半年都我们半年还是见得到一次面。我们通常就是我暑假的时候会去找居民这样，然后他过年的时候会回来，对，所以半年其实还没有到非常久。那如果你是在正在经历远距的这个情侣呢 ，PTT 有一个版叫远距版。
嗯，
对，你可以同温层嘛，对啊，你可以上去看看，看看你的同温层可能会比较开心，也不是比较开心啦，觉得没有这么难过，对啊，
嗯
嗯，没错。
所以这个人是在远距啊？
我不知道哎、
欸。哦，
对啊，嗯，
好啦，希望回答有帮助到你。我觉得是这样啦。
哈，好。
远距的时候，当然大家的那个生活圈就会变得不一样。但是你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跟对方解释一下，哎，你现在的生活圈啊是怎么样，然后是一些什么人，你还是要尽量让他可以了解到，哎，你现在身边是什么人，然后在做什么事，这样会比较好，可以产生话题。
嗯，
有时候讲电话其实是蛮需要话题的，但是可是有时候你懒得讲说啊，反正就是那个人啊，反正讲你也不认识啊，那这样就很难让产生一些话题，或是可以继续维系感情的。方法，对，如果你都不解释说你这些是什么人，你只说啊你讲你也不会知道，或是这种态度的话，那就可能比较困难。当然有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啊懒得讲或什么之类，可是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啦，如果可以的话、
嗯、
对啊，
嗯，
或是讲一些你可能不是领域的东西，你就是还是要花时间解释一下，让对方或是让你怎么互相可以进入到可以参与到对方现在的生活中，这样子。
另外我觉得在远距其实不管是不是远距，其实都会加减应该都会遇到双方比较疲乏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是我，可能有时候是另外一半。那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维持这段感情，你在发现对方比较有一点疲乏的时候，你应该要更认真的去维持这段感情，因为当另外一方疲乏， 你反而也更疲乏的时候，这段感情可能就会真的是就流失掉了。
嗯嗯嗯，
对啊，嗯，对，好，好，那今天就这样吗？
啊，那我们还剩几题啊？
还剩一二三，大概四题吧。
他不是还有第二题？
嗯，我觉得剩下的都还蛮有趣的。
好，那就下次再讲。好，
好，
哇，今天很长哎。好，今天先这样。
好哦，
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